光荣革命与权力法案。盛夏里的一天，荷兰的海港有艘来自英国的船靠岸。只见一名船员步履匆匆下船后走上码头，他看看四周没人注意他，就快步走出码头，消失在商贩叫卖声十分喧闹的街头。荷兰王宫，执政的威廉亲王走出妻子玛丽的房间，就有随从报告说，有名海员说刚从英国赶来，有重要机密，一定要当面呈见亲王。从英国来，威廉亲王暗想，当今英王詹姆士二世是自己妻子玛丽的父亲，他要是有事，也不可能让一名海员来转告啊。亲王有几分疑惑的命卫士将那海员带进宫来。此人举止彬彬有礼，恭敬地向亲王行礼后，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呈上。威廉打开信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封邀请书。为了英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特呈请殿下率兵渡海来到伦敦，代替年迈的国王詹姆士二世治理英国。邀请书下面签名的是英国几位当权大臣，还有海军、陆军将领以及伦敦大主教。请亲王陛下不必怀疑，我的真实身份是英国海军将官赫伯特，那位海员打扮的人说。这是1688年7月里的一天。这些年来，英国政局一直不平静。自从护国主克伦威尔病死以后，他的儿子缺乏克伦威尔的军事才干和政治威望，很快就被迫辞去世袭的护国主职位。英国政局群龙无首，军队将领争权夺利。原本就是保王势力成员之一的英军驻苏格兰司令蒙克乘机带兵进入伦敦，成立以保王贵族为主的新一届议会。被克伦威尔数次打败流亡在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被蒙克等保王贵族们迎回，立为国王。复辟上台的查理二世登基后半年，就开始疯狂报复迫害参加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1661年1月，那些保王党人在查理二世支持下，竟然挖开坟墓，将克伦威尔等主张共和的将领、议员的尸体拉出来，吊在绞刑架上示众，还砍下尸体的头颅，挂在威斯敏斯特宫前。连已去世的克伦威尔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尸体也不放过。查理二世让保王贵族们组织法庭，当年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那些法官被宣判犯有重罪而遭到杀害。查理二世在外交上与法国加强联系，利用法国天主教支持封建王朝的势力，巩固自己在英国的统治。他的复辟王朝威胁着在英国革命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查理二世死后，他的弟弟继承王位，被称为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在打击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方面比查理二世更厉害，他启用不少维护封建王权的天主教徒担任朝廷要职。当时英国维护封建王权的贵族们都世代信奉天主教，主张共和的许多资产阶级议员和在英国革命中发达起来的新贵族都是新教徒。自从1648年处死查理一世后，英国政局是信奉新教的议员、将军们占主导地位。可是詹姆士二世却要让信奉天主教的保王贵族逐步掌握实权，他甚至命令新教教堂内要公开朗读有利于天主教的容忍宣言。伦敦7位新教的主教由于上书反对这种做法， 被詹姆士二世抓起来关入狱中。他还要让法庭追究他们所犯的罪，但是法官尽管想按照詹姆士二世的旨意行事，开庭后也无法证明其为主教上书有罪。当法庭宣布他们无罪开释时，等候在法庭外的近万名市民齐声欢呼。詹姆士二世的倒行逆施使政府中的大臣们深感不安。就在七位主教无罪释放的当天晚上，一些信奉新教的贵族和军队将领起草了一份邀请书，让海军将官赫伯特乔装打扮送往荷兰，请同样是新教教徒的威廉亲王来英国统治。威廉亲王当然不会放弃当英国国王的机会。1688年11月5日，他率领30艘军舰、600条船、运输的12000名士兵，在英格兰西部德文郡的图尔港登陆。詹姆士二世得到消息，慌忙调兵抵抗，但是议会不拥护他，百姓反对他，军队当然也不愿替他卖命。派去的军队不但不抗击，反而由将领带领，一批批归顺威廉亲王。连詹姆士二世任命的英军总司令约翰·丘吉尔也带领2名军官向威廉投降。一队荷兰卫兵奉命将詹姆士二世押往罗切斯特，途中他们故意放这位战败的国王逃往法国，这是威廉亲王对他岳父网开一面的安排。威廉亲王兵不血刃，半个月就进军伦敦。英国的贵族与议员们组成的协商会议在1689年2月6日通过决议，宣布詹姆士二世退位，由威廉和玛丽夫妇作为英国国王与女王共同统治英国。这次英国君王更替的政变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半个月后，伦敦举行了威廉和玛丽的君王加冕典礼，典礼极其隆重。这天，衣着华贵的威廉夫妇先听一名议会秘书大声宣读权力宣言，内容包括：从今以后，英国国王不能是天主教教徒，也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国王未得议会同意，不得征税。未得议会同意，和平年代国王不得招募军队。议会由选举产生，并经常开会，议员有言论的自由等等。这项权力宣言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利益对国王权力进行限制，由协商会议制定的。后来权力宣言以法令形式颁布，被称为权力法案。我以我自己及我妻子的名义宣布，我们将忠心接受这个宣言。我们将以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准则。听秘书朗读完权力宣言后，威廉面色严肃地当众宣布，然后戴上王冠。由于玛丽女士不理朝政，实际上英国由威廉统治。从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但毕竟建立了保证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从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君王，然而王权在议会和法律制约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